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82岁退休教师被网判10年接入监狱，吉林法轮功学员曹淑莲被网判7年，山东苏秀英被网判3年接入监狱，天津市74岁张文慈被网判3年下落不明。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衡水市深州市82岁的李登臣老人2021年新年前后再次被中共警察非法绑架，网判10年，目前被关押在保定监狱。李登臣是深州市陈石镇柏树村退休教师，因修炼法轮功身体健康，精神矍铄。2018年10月22号，深州市陈石镇派出所所长向雪山命令警察非法闯入李登臣家中，非法抄家，抄走大量个人物品，价值约15万元左右。警察把李登臣老人劫持到深州市看守所，因体检出有高血压症状，看守所拒收，警察只好释放老人回家。2018年11月23号，派出所警察第二次把李登臣老人绑架至深州市看守所。2019年老人出现病症，被送入深州市重症监护室，经检查肺部有严重问题，老人强烈坚持要求回家，家人给办理了保外就医。李登臣老人于当年4月26号下午出院回家，出院时老人身体极度虚弱，骨瘦如柴，小便失禁，腿肿疼，生活不能自理。老人通过学法练功一段时间后身体完全恢复。老人在家期间，中共的公检法人员多次上门骚扰。2020年7月下旬，法院下传票把开庭的通知贴在李登臣老人家的大门上，老人无奈被迫流离失所，一个月后才回到家中。2021年新年前后，老人再次被绑架，被法院非法判刑10年，现已接入监狱。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通化市58岁的法轮功学员曹淑莲女士被中共警察非法绑架并关押构陷了半年，后被柳河县法院秘密开庭，网判7年。2020年7月2号，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曹淑莲在老站街早市向民众发放法轮功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执勤场馆人员偷拍录像，随后将其构陷到老站派出所。据目击者称，当时早市的人很多，就看到一群场馆模样的人围着一个老太太不让走。随后曹淑莲被老站派出所警察绑架并抄家，警察抢走法轮功书籍、电脑、手机等私人物品，同时还抢走现金3600元。后来警察通知家属到派出所，并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勒索家属1600元。当天下午，曹淑莲女士被非法关押到通化市看守所。而在此之前，曹淑莲就曾遭受到当地政府和警察的无辜迫害。2015年，曹淑莲在新站街向民众汇赠法轮功真相台历时，被新站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柳河法院网判3年，缓期5年执行。四年多来，曹淑莲及家人饱受监控骚扰之苦。据悉，通化司法部门以此为借口对曹淑莲这次加重迫害。通化市中共司法系统践踏法律，以权代法，下令通化市的律师不得为法轮功学员辩护。为此，曹淑莲的家属从外地聘请了律师，当律师要求会见当事人时，被通化市看守所柳河县法院以各种借口刁难推诿，阻止律师会见。2020年12月8号，曹淑莲被柳河县法院秘密开庭，网判7年，曹淑莲现已上诉。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48岁的法轮功学员苏秀英女士2020年10月19号被警察非法绑架构陷。近日获悉，苏秀英被济宁市梁山县法院网判3年，于2021年1月18号被截入山东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19年3月7号， 苏秀英在济宁市梁山县大路口乡江黄刘村一带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时，被大路口乡派出所的警察秘密跟踪到家。当晚，苏秀英在家中被警察非法绑架，后关押在梁山县洼里看守所。六天后，苏秀英被放回家。苏秀英回家后，大路口乡派出所、东平县商老庄乡派出所警察以及庞纳里村书记对她骚扰不断。苏秀英的父亲因此受到惊吓，2019年5月突然倒在地上，半边身子不能动了。后来在女儿的照顾下，一瘸一拐地勉强能走路。2020年2月22号，商老庄乡派出所警察和村书记到苏秀英父母家非法抄家。苏秀英当时不在，她的母亲由于受惊吓过度，于当天晚上离开人世。2020年10月19号，苏秀英再次被警察绑架。近日获悉，苏秀英被济宁市梁山县法院枉判三年，现已被截入山东省女子监狱迫害，监狱不让家人会见。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法轮功学员张文慈女士今年74岁，居住在天津市虹桥区水木天城小区。2019年9月10号晚，虹桥西沽派出所虹桥分局虹桥国保大队十几人闯入张文慈的家中非法抄家。张文慈老人被非法绑架后关押在虹桥看守所。2020年12月27号，张文慈被秘密开庭，虹桥区法院不让家属和亲友旁听。在家属不断打电话追寻下，法院才指派一位刘姓律师告知张文慈已经被非法判刑三年。现在年关已尽，家人着急，不知道张文慈老人现在何处。虹桥司法局和监狱互相推诿，拿疫情当借口，不告知家属老人的非法关押地点。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瑞典西人兄弟的新年问候，今年的2月12日是中国辛丑年牛年的大年初一，距今还有九天。瑞典林雪平市的伊利亚斯兄弟俩发出了向李洪志师傅的节日问候和祝福，这是怎么回事呢？伊利亚斯和他的哥哥米歇尔幼时随父母从希腊移居瑞典，现在哥俩掌管着家族企业，他们在当地经营特色餐厅和俱乐部，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兄弟俩为人随和又善良，很多人都认识他们。两人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另一个原因是，哥俩都是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1995年4月，法轮功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曾亲临瑞典哥德堡讲法交功，淳朴善良的瑞典各族裔民众对真善忍都很认同，仅凭口耳相传，法轮大法就在瑞典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至今在多个城市设有义务交功的练功点，位于瑞典南部的林雪平市就是其中的一个。弟弟伊利亚斯曾经吸毒多年，当时的他早已厌倦了这种颓废的生活，多次试图戒掉毒品均无效。他曾祈求上天赐给他一个真实的生命，迷迷之中他苦苦地期盼着。他回忆道，那是1998年10月的一天，我的一位好友拿着《转法轮》这本书来看我。那天的整个下午和晚上，我们都在讨论着关于修炼的话题。我还把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全部都学会了。 此时此刻我明白了，我一直等待着的就是这个。那是我终生难忘最美好的一天。就是在那一天，我的灵魂被大法唤醒了，清楚地意识到我得到了上天的恩赐，找到了人生的真谛。阅读了转法轮后，大法的法理深深地吸引了他，于是在工作生活中，他处处尝试遵循着真善忍去做，学会了真诚善待他人，不再撒谎骗人了。很快，伊利亚斯就杜绝了烟酒、毒品，还改掉了很多不良陋习。一直都是性格暴躁的他，现在变得有人惹了他、骂他，他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去跟人家计较，非得去争个高低，越来越能够做到忍。现在他每天过得很开心，总是乐呵呵的。他说，是师父看我有要做好人的愿望和意志，就帮我去掉了身上很多不好的东西，大法太神奇了。看到弟弟伊利亚斯修炼大法后的变化，哥哥米歇尔在2002年也走入了大法的修炼。他说，只要你去了解一下法轮功真相，就会发现这是一部教人修心向善的高德大法，中共编造的谎言都是站不住脚的。我幸运自己没被骗，没错过这个真正能往高层次上修炼的机会。米歇尔回顾自己的修炼历程时感悟颇多。在修炼前，米歇尔的脾气很不好，经常与家人发生冲突。修炼后，他学会了在矛盾中审视自己，避免了很多的争执，他的坏脾气也改掉了不少，家庭生活也变得和睦，关系融洽了。他说，现在在遇到不愉快的事时，我就尝试着先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就审视自己，看哪里出现的问题，准能找到自己的错。这样一来，很多时候那个看着令人烦恼的事会变得像没发生一样，平静的就过去了。当米歇尔谈到自己修炼大法心性升华后那些美好的经历时，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眼圈泛红，噙着幸福感恩的泪。在大法中受益的兄弟俩主动加入到了全世界大法弟子反迫害讲真相的行列。他们在当地多个地方悬挂大法真相横幅，在市中心步行街举办讲真相活动，在当地的报纸上发表讲真相文章，用各种方式让民众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真相。2008年，当享誉世界的神韵艺术团第一次来瑞典林雪平演出时，中共驻瑞典使馆给林雪平市的文化主管打电话，企图阻止神韵演出。伊利亚斯和米歇尔作为参与推广神韵的当地学员，接受了瑞典电视台的采访。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讲真相，揭露中共的谎言。第二天，当地报纸在头版就报道了此事，更多民众了解到神韵是一场真正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出。结果，中共的干扰适得其反，演出开演的两周前，门票就早已售罄。2017年5月，真善忍国际美展在林雪平市展出，中使馆与当年企图阻止神韵演出同出一辙，又给林雪平市政府打电话，要求林雪平市取消美展，但又未成功。结果，林雪平市副市长在开幕式上亲自为美展揭幕，他在致辞中还提到瑞典必须要站出来捍卫人权。当地媒体也来关注美展，并曝光了中共阻挠之事，还称赞协助主办这次美展的法轮功学员伊利亚斯和米歇尔兄弟俩是勇敢的人。米歇尔说，他最开心的是能参与各种讲真相的项目。他说，我感觉自己在参与过程中，身体所有的细胞都参与在其中，神圣无比。我很清楚，揭露中共编造的谎言，把真相告诉人们，这是在做一件最正的事情，我必须要做，而且要尽我的全力去做。 伊利亚斯向人们推荐《转法轮》这部宝书。他说，如果大家能静下心来阅读《转法轮》，都会从中受益。人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这是我真实的感受和认知。中共靠谎言是欺骗不了世人的。大法的神奇和美好在我身上再一次得到了验证。我对师父无量的慈悲充满了感激。在中国新年即将来临之际，兄弟俩双手合十，以此来表达他们对师父的感恩。他们齐声说，感谢您李洪志师父，感谢您的慈悲保护，修大法是我们无悔的选择，衷心祝愿伟大的师父新年快乐。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223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理顺对时局的认识，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日。前些天在背转法轮第一讲时突然悟到，历史的大舞台都是运动的，宇宙也是有运动的，物质是运动的。哪个朝代，例如唐、宋、元、明、清等等，不都是有个成住坏灭的过程吗？而且各个朝代后期近100年，不都是要经过坏灭的状态吗？今天背着几个段落，反复多次又悟到了，如果不是正的一方退出舞台中心，暂时的留出那么一个时间段，让坏的一方淋漓尽致的表演，我们仍需要讲多少年真相，才能让世人亲眼目睹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中之论点和论据的活生生的展现呢？认清其书描述之情况呢？发了3年多该书的链接帖子、特刊报纸等等，远远不够。该书必须要有人来演绎，还要快演，加速度演示，还要令人瞩目。也就是今天这个场面了，非他莫属了。这个时候再看各种人心如何动，是谴责还是支持，是善者还是恶者。大舞台下的观众不都在充分自然流露和展示吗？这样神才好出手。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要有一个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的自然表态过程，就是俗话说的过筛子，大筛选。也就是说，这时候就是开卷考试，好坏出自一念，谴责恶的，支持善的，你就是善的，就是神要留下来的生命。于是我想到，大家感到了第一讲的内涵，我们小组背转法轮的第一讲背了4次了，这第4次是大家同意再重新来完整背一遍的，每次都有新收获，每次都觉得当前时局个人修炼方面的认识有升华，那是自然而然的，无求而自得的，修炼如初的愿望。当人力所不能解决的大善和大恶对决的时候，旧时期旧的东西坏灭的时候，新的时期要到来的时候，就是考每个人对神佛的坚信了，坚定不移的正信，修炼如初。封城了怎么办？一家一家敲门，让人们扫描二维码，到网站上签字，支持解体中共。新学员愿意3种传单报纸放在一起投信箱发，怎么办？有学员就告诉他，用心做，不要走过场，切勿使资料成了垃圾邮件，要与人们交谈，面对面讲，人家真心要哪一类真相资料再给他，要重时效。景点没有大陆游客了怎么办？社交网络上贴明慧评论文章的帖子，买个手机专门打给大陆的众生。拨打工具不通了怎么办？
出门挨家挨户发报纸、投信箱，也可以问每个商店的老板是否愿意接纳报纸，过程中讲真相。也有人贴解体中共的海报，也是贴出了一片天。自从瘟疫蔓延一年以来，凡是这样做的学员，他们那个地区的疫情就相对不那么严重，他们做出了一片天，每天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只要能救人，大道无形，什么办法都行。如果真想把人救了，就要用心想办法，考虑时效，也是一种坚定的正信的体现，这也是实修的一方面。实修修得符合大法标准的学员，人心、时局和乱象等等，都再也够不着他了，不起作用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路上的点点滴滴》，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0日。修炼路上故事很多，今天只和同修交流其中的点点滴滴。第一部分，带外孙女修炼。我孙女小月从小就很聪明，两岁半就送她上幼儿园。和我在一起时，我就教他读红银，他记性很好，只教几遍就会背。我在接送他上幼儿园时，我俩就在路上边走边背，很快他就背会了很多首。有一次我弟弟的女儿结婚，吃完饭我们就开车回家，弟媳有个亲戚带着他的小孙女要搭我们的便车，虽然沾亲带故的，但并不认识。车行了有段时间，彼此都不知说什么。这时有个亲戚对他的孙女说，背一首唐诗给大家听。他孙女很高兴的就背了起来，背完后就看着小月。这时小月想了一下，就背起了师父红银里的一首诗《了愿》：同心来世间，得法已在先，他日飞天去，自在法无边。背完后问那小女孩，你会不会呀？车上的人看着她都笑了。一天我到幼儿园去接她，走在半路上，我发现她左脚的大拇指脚趾翻着，留在脚上鞋里面的血都凝固了。我当时心里一惊，这该有多痛啊，就问她，这脚是怎么回事？她说，去午休的时候走快了，不小心把脚踢到床脚上了。我问他痛不痛，他说，我就坐在床上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不痛了。是师父替他承受了，谢谢师父。孙女从小就和我同一个房间睡觉，在睡之前我们就在床上坐着读几段转法轮，当读到第七讲妒忌心这一节时，他问我，奶奶，什么叫妒忌心呀？我告诉他，妒忌心就是看到别人比自己强，别人的学习比自己好，看到别人穿漂亮的衣服，心里就不舒服。他说，那我也有妒忌心。有一次睡觉时，我在生他妈妈的气，说了一句他妈妈的不是，他马上说，奶奶，你是修炼人，要修善，不能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我马上惊醒了，说，奶奶错了，奶奶没修口。其实是师父在用他的嘴点悟我。第二部分，大法的神奇。修炼之前我有多种疾病，严重的精神衰弱，胃病，医生说是胃癌的前期，还有鼻炎，特别是忧虑症，不能吃不能睡，完全靠药物维持，为了治病到处求医。后来有人告诉我有种传销的药很好，可治病，于是我便去买。在那里碰到了一个大学生，聊天时他说，他的房东老太太是练法轮功的，这个功法很神，是冥冥之中结上了缘吧。我一听传销药不买了，马上就让他带我去他的房东老太太家。见面后，那个老太太告诉我，她以前有很多病， 练法轮功后一身的病都好了。我听后非常激动，马上要学。他借给我一套法轮功师傅的济南讲法录音带，我回家后迫不及待地听了起来，一口气听了四盘。当时就觉得我的胃在往上提，原来我的胃下垂10公分。我马上意识到这个师傅是神，这功可不是一般的功法。在听师傅讲法时，慢慢的就睡着了。可就像师傅说的，我虽然睡着了，师傅讲的我却全听进去了，真的2天不睡觉也不困，精神还很好。特别是多年的忧虑症，以前全靠吃药控制，第二天我就把药全都丢了，因为我感觉自己身体都很正常了。第二天晚上我就找到练功点，请同修教我练5套练功动作。练功时就感觉小腹处有法轮在转，几天后练抱轮时，两只手渗出很多黏黏的液体，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修炼后真正感觉到一种没有病的幸福。第三部分，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有一段时间发现孙女脸上的皮肤花花点点的，心想会不会是肚子里有蛔虫，于是一早起来就把她的大便装在小盒里，准备带她到医院去检查。走到1楼，刚要出楼梯口，就感觉有股力量突然把我的脚拉住，我整个人一下子向前摔下去，我的左手和拿的水壶全部都压在胸前，好长时间我都爬不起来。恰好楼梯口前面有几个邻居正坐在外面打麻将，看我摔得不轻，就过来两个人把我拉了起来。我一只腿被摔伤了，站不住，他们就拿来一个椅子让我坐着。我只觉得胸部痛，有种喘不上来气的感觉。这时我老伴过来扶住我，我就昏了过去，但大脑还有一点点意识。我想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其他一概都不要，都不承认，并在心里反复念这几句话。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才慢慢清醒过来，老伴把我慢慢扶上楼。回到屋里一看，我拿的铁制的水壶都被摔破了，左手手腕的筋都被压得凹陷下去，几个手指也被压弯了，不能伸，2条腿全都摔伤了，整个人躺在床上不能动，夜晚痛得睡不着觉。于是我就听法，我想我是大法弟子，要练功才能改变身体状况，绝不能上旧势力的当。第三天我下地在床边练功，因左手抬不起来，我就用右手拉着左手往上抬，只听见咔咔的声音，痛得我直发抖。我就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就坚持练，这样一天比一天好。通过这次磨难，我向内找，看到自己对孙女的情很重，还有不信师不信法。其实小孙女很相信大法，她是有师父在管的，我为什么还要带她去医院呢？第四部分，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并不难。1999年720江氏集团发起了对师父和大法的污蔑，当时我还在上班，我就对单位的同事讲真相，告诉他们所谓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后来就发真相资料，打语音电话讲真相救人。我想要能走上街头面对面讲真相就好了，但是我性格内向，面子心很重，看到陌生人不敢开口，心里也很着急。一次我对一个同修说，我也很想面对面讲真相，但碰到陌生人不敢开口。他说他敢当面讲，这样我就和他配合一起出去讲真相。同修讲，我发正念，我们一起去超市讲真相，后来到菜场路边遇到合适的时机就给对方讲，每天都能劝退一些人。有一次2个多小时19个人退出了各自加入的恶党组织，我俩很高兴。当然我们都知道是师父把路给我们铺好了， 我们只是动动嘴而已。这时我体会到讲真相并不难，只是自己那个面子放不下。慢慢的，我也学会了如何跟遇到的人打招呼，如何根据不同对象切入讲真相。一次我们到菜场给一个卖菜小伙讲真相，给他讲了很多，他就是不退。我看这小伙还是一个能救度的人，我就对他说，小伙子，你看这么热的天，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我们在家里开着空调看着电视不舒服吗？是大法师父慈悲，叫我们赶快出来救人。说着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这时小伙子可能感受到我们是真的为他好，就说，阿姨帮我退了吧，谢谢。有一天晚上天气很热，我和同修到一个地下菜场门口，摊主们就把没卖完的菜搬到路上来卖。为了抓紧时间，我俩就分开讲。我走到一个卖莴苣的小伙子跟前，边看菜边给他讲真相。我说，小伙子，你看这么热的天，又这么晚了，你还在这里守着摊，这点菜也卖不了多少钱。但你看那些贪官，不种田不做事，都在把几千万几亿的钱存到国外去，把妻子儿女都弄到国外去享福。他们这些钱都是我们老百姓上交的税钱，都是我们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他很认可，后来我就劝他三退，告诉他为什么要三退，他听明白了，退了。然后我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晚退了三个人。一次我和另一位同修出去讲真相，走到一个小商店门口，看到一对夫妻坐在那里，我俩和他俩搭话，原来他们是从医院看完病回家，走累了，坐在那儿休息。同修就对那个男士讲真相，我对他的妻子讲。这位女士很快听明白退了，尽管同修给那个男士已经讲了很多真相，但他就是不退。他说，我要感谢某某党，说他家以前很穷，他没钱读书，是某某党给他钱读的书，读完书后又在一个很好的单位当文书，经常帮单位写材料。他也知道共产党坏，但就是不退。这时我就对他说，灭共产党是天意。他一下抬起头望着我，我就把贵州藏字石的事讲给他听，还告诉他说，你把你手机打开，在百度上查藏字石三个字，就可以查到。这时他哦了一声说，我明白了，帮我退了吧。然后我又让他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人听完真相三退后都会说声谢谢。我们就说，请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让我们做的。我切实体会到，讲真相不但是救人，也是一个修炼过程，能去掉各种人心，如怕心、面子心等等。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与保护。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年轻大法弟子面对面讲真相的体会，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0日。我是一名在大陆媒体工作的青年大法弟子，2011年开始修炼，得法后参与过各种项目，近年来因为生了孩子，其他需要潜心钻研的项目无法进行，开始单一的面对面发放资料并劝退。我遇到一些老同修讲，讲真相这么多年了，很多人都退了，而在我面对面的实际过程中却看到，有人基本真相不知道，有人基本真相知道，对大法也能够正面理解，但是就没人给办过三退。我们体会，没有三退的人还很多， 里面有很多是很好的人。第一部分，单刀直入效果佳，劝退率低可能是观念的障碍，搭话技巧。我们经常就劝退方式进行交流，以前我自己劝三退，顾虑心重，铺垫长，劝退率很低。后来和同修配合，借鉴了他们常年面对面讲真相的方法，劝退率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比如，如果是年轻人这样说，大姐您好，正好路过，我多句话。如果等红灯或其他情况下，能够搭两句常人话，搭上话后再说，效果更佳。现在疫情很严重，我希望您平安，好人就应该平安。有灾难都是淘汰坏人的，跟好人没关系。咱们党团队都不要，不给他们奋斗终生。生命是自己的，谁也不给啊。就叫运城，党团队都不要，好吧。是党员吗？共青团入过吗？红领巾肯定戴过啊。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江泽民找人演的，咱不能信啊。真诚、善良、忍让是让人做好人的，咱做好人永远没错啊。祝你们全家都平安啊。好，不打扰了，再见。如果是老年人，就可以直接上来问候平安，然后再讲。我作为年轻大法弟子，在自己的劝退实践中，老年同修的话有时不太适合我。人家效果特别好，我要用就别扭。排除自身修炼因素，我觉得自己是个年轻人，打招呼的方式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如果上来也用问候平安的方式切入，让人感觉唐突。如果切入方式不得当，后面展开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我就根据自己觉得搭话自然的方式又加了一句，我多句话。我觉得一般人为了避免麻烦是不会多句话的，一般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个多句话就是说，对我来说我可以不说，我说是为你说的，大概有这么个内涵，也比较客气，不容易引起抵触，比较容易获得认同和好感。当然，这只是基本的内容，根据情况可再详细讲述天安门自焚伪案真相和共产党的真实面目。最近我们讲真相，愿意携带扫二维码翻墙的卡片，看到有年轻的或者真相接受得很好的人就给一张，介绍下使用方法，再告诉他们这个很珍贵，是翻墙软件中安全度最高的一款，用得好就推荐给朋友。众生接受得很好，这样可以巩固劝三退效果，并将更多真相传播出去。在这里感谢卡片研发的技术同修们，这个非常方便。在出门前发正念，讲的时候同时近距离发正念都是必要的，尤其在讲之前的几秒，看到那个人准备讲，正念就发出去，和讲的过程中近距离发正念效果很明显。有时光顾着讲，结果没退，才想到刚刚忘了发正念。第二部分，选择合适的时间并注意仪表和谈吐。我是青年弟子，去年出去讲真相的时间选择在午休时间，有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晚上下班需要看孩子，整理家务较难出来。第二，午休属于自己的时间，不耽误工作。第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考虑到众生的看法，如果我在一般人上班的时间讲真相，众生会觉得，哦，练法轮功的，年纪轻轻不上班就干这事。本来旧势力就在妖魔化法轮功在众生心中的印象，我讲真相再多，可能也抵不过这种实际的表现在他们心中的判断。一旦这样想，那可能生命的未来就因此而断送了。其实我的工作时间是比较自由的，不太需要坐班，只要保证到时候把该做的做完就行，上下午都可做自己的事。但是别的事可以做，讲真相的事就需要自己多想想，需要对众生负责。今年时间上做了调整，选择在上下班的路上讲真相，中午练功。出去讲真相，我一般都会化妆，就是一般的职场妆，着装也注意形象。第三部分，自然真诚。 同修跟我们交流最近讲真相的情况，他在最后都要嘱咐，回家跟家人、跟亲友，一定一定把三退的事告诉他们，让家人都平安，一定一定告诉他们九字真言。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同修的真诚，这位同修多年来坚持面对面劝退，可以一对多劝退，我觉得一对多需要更大的能量和更平稳的心态。他之所以能够做到，因为他心念的纯正，抱着一颗完全为别人好的真诚的心，为了众生，为了他们的平安。当时我听他讲很受触动，在自己讲真相的结尾也加上这样一段话，我觉得效果很好，能让众生感受到真诚，也给了他们选择更好未来的机会。我有时和同修一起去劝退，同修多次说我讲真相很自然，可能与我的工作有关，我经常需要去采访与人打交道，记者采访在对方回答上一个问题时就需要想下一个问题，不能因为记者自己思路没跟上而使采访中断，因此也养成了我一边听一边想的习惯。不过这只是人这层面的表象，其实我在常人中是一个容易害羞，说错话怕别人笑话，又有点腼腆的人。自从我修炼大法后，尤其需要面对面讲真相，在一次次与人打交道，一次次锤炼中修去这些后天的观念和习惯，让本我显现。其实内向，不会说话，害羞，不知道说什么，张不开嘴，这些理由我觉得很大程度上都带有人的观念，都是需要我们修掉的。重要的是你想不想做，就是有没有一定要做迫切的想做的正念，正念一出师父就知道了。但是真正做到还需要自己在过程中克服各种困难，比如上面说的这些理由，他们是活的，你要讲真相需要克服他们，他们就死了，所以这些东西一定会挡着的，就会表现出来各种心理的难受，编各种理由不让本人去讲。对我来说主要是怕与名，怕别人说自己神经病，怕别人不理解，怕被别人另眼相看，这些都是后天观念和求名的心演化出来的假象。但是越是怕啥，啥就会来，因为自己带着这些因素，相由心生，怕啥遇啥，其实是自己不纯而招来的。怕就会导致自己不自然，修掉怕，堂堂正正地打招呼搭话，根据当时的状态来选择适当的切入点。如果自己没有那些想法，堂堂正正的，我就是为你好，你是我的众生，我就一定要为你负责，你明白那面比我还清楚呢。就这样想，众生能感受到我的真诚，从眼神中能看到我的坚定和理智，加上正的场和正念的作用，一般就不会发生嘲笑和不理解，即使遇到了能够正色地纠正它，也会起到破除邪恶的作用。就是遇到什么事自己这儿不动，自己的神情、姿态、语言和语气都能够体现自己的坚定和理智，都能给众生带去大法是正的这样的讯息，这是面对面讲真相的好处。就像神韵的表演，不用多说什么，人的整个状态就在讲真相，这比话语更可信，更能动人，自己不动就能够制约别人。一次我和同修出去讲真相，遇到一个人上来就态度特别不好，就说共产党怎么好，当时我没动，就绕过他的话题讲，破除共产党的谎言，结果他后来很听话的退了。回来同修讲，到后来我说什么他是什么，整个就像特别听话的一样，我说什么他都说是。我也有点纳闷，其实就是不要被众生的话语所动，就有智慧去破除众生心里的障碍，如果这个人可救，师父就会帮。第四部分，不强求与尼特都需要。众生心态和层次各异，对真相的接受程度不同，内心想法不同，我们要理智的鉴别，不和他们发生对立，不要强为。常人讲与人说话要察言观色，面对面讲每天遇到不同的人，我觉得这方面还是需要注意的。 适时适度，不要让人反感敌对。为什么说尼特也需要呢？尼特是方言，意思大概是不容易放弃，有点粘人。就是我们救人有时需要反复说，有时没说完走了，需要追上前去说完，没说清楚还要追上去说清，名字没记好或没听清到底是团还是队，需要确认。很多情况就需要我们不能蜻蜓点水的做事，但是不强求和尼特，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做相应的处理，都是为众生负责，都是为达到好的效果，不起反作用。第五部分，救人的过程就是修自己的过程。有时一上来就连续几个人不退，而且态度不好，心情就低落，或受打击，或觉得这人还能救吗？各种情绪，想想还是动心了。我们本着慈悲做事，但是众生都有选择的自由，自己受众生态度的影响，说明空间场有消极拜物或者其他执着，找到去掉。做事不为常人所动，稳如泰山，那么周围的环境就会围绕我们动了。我和几个面对面讲真相坚持很好的同修交流，大家都有这种体会，每天出去效果就好，如果因为有事间隔一天两天再出去，就不如原来得心应手，需要适应一段时间。常人讲业精于勤，荒于嬉，如果一天不精进，就会影响讲真相的效果。因为直接面对面，每天都会面临人心的碰撞，一天不出门讲，爱面子心、怕心等等就会涌现，形成阻隔，所以尽量的每天都能够出门救人。经常出去面对面救人，各种人心会很集中的、很强烈的反映出来，不修掉就挡着救人的路。一次遇到一个40岁左右的女人，一直跟我强调牺牲就是伟大的，是高尚的，就怎么也不退，就要兑现誓言。我回来找自己，原来自己内心深处也有这种变异想法，想到为大法牺牲、为众生牺牲是一件光荣的事，但这不是师父要的，这里有求名的心，还有魔性，因为共产党是讲牺牲的，而师父是要成就我们，挽救众生。放下生死并非真的要失去生命，而是放下对死亡的恐惧心，面对任何考验都能够不惊不惧。面对面对状态要求严，自己要求自己做好每天的学法，正念要强。讲真相三年来的一点经验和教训与大家交流，层次所限，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感恩师父赐给我天胆和神手，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9号。我是得法20多年的老弟子，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道德回升了。我从小身体残疾，一只胳膊不好使，修炼法轮功后师父赐给我一个神手。我从小不敢一个人走黑路，修炼法轮功后同修说师父赐给我一个天胆。我在修炼法轮功之前，天黑了不敢一个人出去，更不敢深更半夜走黑路。修炼法轮功后，为了让世人明白真相，记住法轮大法好，能在大劫难来时得救，我一个人出去，天再黑再冷也不害怕。无论严寒酷暑，顶风冒雪，甚至是顶着暴风雪出去救人，我的心里也不觉得苦和累。走在正实法的路上，心里总是很敞亮。一，感恩师父赐给我一个天胆。我挂条幅发资料，有时和同修配合，有时自己独自一人出去。一天晚上出去，我带了上百份真相资料和上百的真相粘贴。真相粘贴内容有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的，有天灭中共的。那天晚上我自己也不知道走出去多远，发完后迷失方向， 我遇到一个走夜路的人，他告诉我怎么走，我顺着他说的方向走，回到家已经半夜，刚好赶上发半夜12点的正念。我提前5分钟进屋，没耽误和全球大法弟子一起发正念，有时也配合同修记诵真相信。有一次我拿了3封写给派出所警察的信，那时孩子还没长大，我领着孩子去派出所送信。我把第一封信送到派出所，又用同样的办法把第二封信送到另一个派出所。第3封信我放到警察值班岗亭的窗台上，当时警察在里面值班，我大大方方地领孩子过去，走到岗亭前，又大大方方地把信放在窗台上，让警察看到信后得救。我在自己的层次悟道，师父让我们做好3件事，我们住持正法救人，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在一连几年的时间里，我和同修配合去协党的要害部门挂弘扬法轮大法等内容的条幅，我们在公检法所在地和协党市委四周挂条幅，挂了一茬又一茬，有时把醒目的真相条幅挂在协党要害部门围墙外的大树上，挂得高高的。第二天早晨，很多百姓从这里经过，远远的就看到了真相条幅在风中飘动，有力的震慑了邪恶。有的真相期刊我还亲自送到这些部门的院子里，让这里的人看了得救。出去发资料或挂条幅，遇到跟踪或蹲坑的人，我也不惊不怕，心里沉稳，师父就帮助弟子解体了邪恶，不让众生对大法犯罪。有一年冬天，我带了100多份真相资料出去，被便衣跟踪，走了一段路没甩掉他们。我急中生智，拐进一个卖店，脱下身上大衣，两个便衣找不到我，在外面透过窗户往里看，看屋里的人都穿着毛衣或绒衣老家常，就离开了这里。等了一会儿，我架着大衣出去了，我没有回家，也没有退缩，继续发真相资料。冬天的夜晚，一个人在黑暗中穿街走巷，把真相送到有缘人家的小院里。做完后要回家时，我迷路了，不知道这是哪里。我遇到人就问，深夜10点多找到家。走到家门口时，我才感觉寒气逼人，觉得很冷。这时才发现，只顾挨门逐户发资料了，夹着的大衣居然忘穿了。我知道是师父看到弟子有救人愿望，加持弟子，一路上我才没觉得冷。不然这么冷的天，我穿得这么薄，又走了那么远的路，全身早冻透了。一次我和同修去公安局附近贴真相，门口有2辆车，我嘱咐同修别过去，自己去。每次我出去都是走到哪儿就贴，这次师父加持电话，我突然有一种想法，想看看车里有没有人。从第一辆车旁过去，走到第二辆车前时，车里蹲坑的警察突然打开车门挡住我的路。当时同修要做的资料都在我身上背着，我不慌不忙，没有往后躲闪，还正气十足地质问车里的人为什么挡我的路。他一愣，我知道是遇到蹲坑的警察了。车挤得没路可走，我只好沿着道牙子慢慢往前走。当从道牙子下来时，我看了一眼，前车里的人全出来了，后车里的人也出来了，一群人看着我。我不惊不怕，不慌不忙地走到公交车站点，然后找到同修，大家一起配合把带去的资料都发完了，才各自回家。当我和同修说起这件事时，同修说，师父赐给我一个天胆。二，感恩师父赐给我一个神手。1999年7月迫害发生后，我开始挂真相条幅，那时挂在树上却挂不高。一次下小雨，我拿了20个1米多长、写有法轮大法好、法办江泽民等内容的真相条幅出去挂。我提前在条幅上缝上绳儿，缝好沙袋。天黑了，我们3个人一起出去，那两个同修害怕挂不上去。我求师父加持，大法弟子的手是神手，强大的正念一出，我提起缝好的沙袋，手用力一扬一抛，嗖一下，沙袋飞上高高的树枝上， 条幅展开了，同修看了受到鼓舞。那天师父一直加持弟子，我想挂树梢，条幅就飞上树梢，想挂哪儿就挂哪儿，想挂多高就挂多高。第二天碰到另一组挂条幅的同修，同修说出去挂条幅往上扔了几个沙袋，今天胳膊还疼呢，我往高处扔了20个也没疼。我在心里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加持弟子挂条幅解体邪恶救度众生。有一次我们挂了100多个条幅，好几个同修被摄像头拍下来了，我挂的最多却没拍到我，是师父看到弟子救人的心纯净了，替弟子挡住了摄像头。另外几个被拍到的同修也正念对待这件事，师父就帮助弟子们化解了这场磨难。我挂条幅手快，如果有100个条幅，我一个人就能挂70-80个条幅。有时我看到同修用竹竿挂得慢，我嗖嗖往上扔，我让男同修发正念加持，我送上去的条幅挂在树上比男同修用竹竿挂的还高呢。有一年冬天跟男同修去山里挂条幅，开车去的，有的树10几米高，身强体壮的男同修扔沙袋也扔不过我，他们把沙袋扔上去了，条幅也挂不高，我用一只手嗖嗖往上扔，挂得高高的。那天师父还展现出神迹鼓励弟子，我看见同修脚上的鞋闪闪发光，发出的光是那么美妙，五光十色，就像哪吒脚下踩的风火轮似的。我惊喜地告诉同修，同修说你的鞋上也有光。那一刻我和同修都很激动，心里又一次感受到师父的伟大，法的伟大。夜色中回头看，刚刚挂上的条幅金光闪闪的。这几年准备挂条幅时，我们小组提前做好沙袋准备好，我也鼓励同修，后来的同修也挂得高高的。再次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赐给弟子天胆和神手。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冥思》。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